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好，今天民国2022年，民国111年2022年的6月30号，星期四。哈，6月30号就六月底，六月底也在告诉你，就是说这个是第二季的季底。好，那一季之底，同时呢，也是呢的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好，明天就7月1号了。好，所以呢，对你自己的生活打理来讲，你应该要有一个Temple， 总而言之到6月30号的时候呢，应该会觉得好像该做点什么。它既是月底，它又是季底，它又是半年。好，那星期四的时间呢，长时间呢，我都主要都谈教育。那过去有很长时间呢，我在这些市场上面呢，我会挑一些跟教育有关的刊物，尤其是亲子天下。那天下集团的亲子天下，亲子天下从它创刊之后呢，就一直在飞碟早餐的表定的栏目里面。我有很长时间说呢，只有两本刊物呢，而且是月刊。那是我特别选的，一本是呢《科学人》远流杂志的系统，那另外一个呢，一个就是呢《亲子天下》，这是天下杂志的系统。好，那但是呢，都是教科文哈，那都是呢，都我认为 quality 很好的刊物。好，不过呢，这当亲子天下后来呢，他又慢慢把他重心呢转移到呢，就是说他的网络版。然后现在亲子天下是双月刊吗？
是三个月出一次的季刊。
你们已经变成季刊了。
没错。
天哪，越来越退缩。从有一阵子就是月刊，我都还担心你们会变成半月刊。但是当然现在出版市场的压力也很大了，成本也很高。而且现在因为网络化了哈，尤其新时代的父母亲，我认为他们很多的讯息都可以透过网络呢去取得哈。所以呢，网络版可能经营起来可能更符合现代的，就是说父母亲的需要。好，那亲子天下呢现在已经是季刊了哈，但是在我们手上的这本呢亲子天下的六月号，我特别选的原因是因为说它可能是现在很多的，虽然这已经不是新议题了，在一个数位网络时代，然后3C 时代、平板时代的触控时代的到来之后，那它就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有人说呢，这是数位海啸。这种的蓝光世代的这种的数位海啸，它对于呢现在的孩子来讲，他们虽然是数位原住民，跟我们这些移民的来讲呢不太一样。那这些数位原住民从他们出生开始，他们就是在有网络，然后呢有蓝光、有平板的这种的环境里面长大。我过去不懂事的时候呢，我也常常呢去嘲笑一些呢用平板的带孩子父母亲，就他们的孩子呢是平板的带大的，只要给他一个 iPad 之后呢，你给他多久他就可以安静多久，那父母亲呢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时间。好，不过他反映的除了对于亲子关系、亲子教养呢，或者说呢这些年轻世代的孩子们的生活形态的不同之外，到底对他们的学习上面，以及对他们的脑部的结构、认知结构会发生什么影响？这是呢，脑神经科学呢这几年时间也是呢很夯的话题。那有人严重的会担心呢，觉得就数位毒品哈，认为它就是一种的 drug， 它有成瘾的症状哈。这个我基本上也不反对，但是一讲到是毒品成瘾，大家就很紧张了哈，就开始视3C 啊、视平板为洪水猛兽。这个呢又会到另外的一个极端了，我又觉得。的矫枉过正。好，这期的亲子天下的 cover story 呢，分心世代，那如何呢提升呢读写力提升指南。来，我们就谈呢这个 cover story。 那这期的亲子天下的这个 cover story， 来在我们线上为大家导读的亲子天下呢媒体中心的编辑采访部的主笔王玉林，欢迎。
Hello， 大家好，香龙好。
好，你们现在变成季刊，但是这种的议题，我问直接问，这不老议题了吗？
对，的确，我们其实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创刊以来，其实是做过蛮多次，例如3C 教养这种题目，
对呀、啊，
对。那最近之所以会想再做这个分心世代这个题目呢，其实是因为觉得说它又进化到另外一个世代了，对，就说现在的低年级的小朋友啊。跟十年前，就是现在已经上国中生的，如同香龙的孩子啊，其实我们观察到，还是有一些差别。 因为他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出生就有手机嘛，那网络吃到饱，不像以前我们还要拨接，对不对？家长还可以什么？那时候还有所谓的这个电脑保护啊，保护城市。现在这一堆听起来是不是都很过时？就是说，反正他有手机了嘛，他不用靠你这个什么全家共用一台桌机啊，你还可以在里面封锁，还可以在里面查说，哎，他去过浏览过哪些网页。现在早就不是那个年代，现在所有的孩子基于不管是这个安全上或者娱乐上，总而言之几乎所有的孩子手上都有一只手机。那有了手机之后，其实他就是通往一个，他等于就是一个任意门了吧。对，要去哪儿他都可以去，你是很难管制他的。那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说等于从现在大概幼儿园大班到这个一路到国中的这个世代的孩子哦，对于读写他呈现出一种特别没有耐性，比以前更加没有耐性，所以这个造成了非常多的家长的困扰，尤其是回家写功课啊，写这个小日记、小周记，简直是一场亲子大战。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在这个时候，就是分析这个原因，找到痛点，并且请专家教授们来给我们一些解方，分龄的解方，让我们的家长能够比较轻松一点的去带孩子读写，而不是天天在家里上演作业大战。
对，这种的作业大战啊，对现在的父母亲来讲，恐怕还真的是个问题啊。就是孩子们对于不透过3C 的学习越来越没兴趣。换句话说，他如果不以3C 为媒介，没有在他面前呢张开一张荧幕啊，他的作业他会意兴阑珊。要抓纸笔呢去写作业哦，那个对很多的这些世代来讲非常的困难。然后或者是说没有荧幕的这种的学习或者作业，对他来讲呢也可能非常的困难。不管是报告啊、讨论啊，或者是这种的做要答卷啊、要交作业，他们几乎都必须要有一个荧幕在他面前展开。可是我不太知道怎么讲那种感觉。我意识到之后，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啊，就是对面对3C的态度会不会因为比较古典、比较保守，而且真的就觉得3C不是好东西？
是啊，其实我们有访问过像是家长协会这样的组织哦，是我觉得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非常反对在学校里面导入就是任何跟3C有关的东西。那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当家长过来的嘛，我也会觉得说，你现在就问我说，哎，该不该在孩子小学哦这么早的时候就给他们使用平板，我想我也会投反对票。对，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因为走访了一些现场跟专家啊，就是一些现场的老师们，也都提到说，其实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可以防堵的时候，因为你就算在学校里面防堵，其实他课后或者是尤其是线上教学这段时间，哇，简直是所有家长更是灾难一场。因为你会发现说，那没办法，你一定得给他用，不管用什么载具啊，因为他要上线上课嘛。好了，这时候一个就是好像就是乍然解放的孩子哈，过去都不能碰到的，那不得了了。他就是上面老师在上课，他底下可以同时哦做好多事情哦。他马上就知道说，其实我再多开一个页面就好了嘛，
对，
老师不会发现。连我妹妹的孩子哦，才一年级，马上发现嘞。你其实不用停留在那你也不要开镜头嘛，你就另外去开一些页面，老师不会发现嘞。然后老师叫到你再回来就好了。对，所以在目前这个，尤其这两年这个疫情之下，其实它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他没有给你选择的，你一定得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非得在这个时候做这个题目，因为我们一年啊，其实季刊只有四个主题了，所以我们会挑选觉得最重要、最该介绍给家长的一个新观念。那我们因此在六月这一期，就一定要做这个题目。
好，我没有想要去跟一些教改团体啊，这些教师或者家长团体啊去拔河哈，但是可是。我长时间我观念上面就是当那个趋势浪潮来的时候啊，能够在那个大浪里面能够存活下来的，那才是对的。 就是活得下来，那才是硬道理啦。如果就说调门拉很高，觉得就是要进这个进那个，就是要管制管讯号、管平板，然后呢管后台，然后呢要偷偷的设密码监控，告诉孩子说你的密码必须要跟我说，然后呢不可以呢封锁妈妈的这个 IG 账号，不可以呢封锁妈妈的 Line。我觉得这些大概在每个亲子关系里面可能都会出现吧。那孩子乖一点呢，可能就是顶撞了两句，不乖的时候呢，那这基本他们就开始进到了另一波的冲突，就我就封锁你怎么样，因为你进来就是不友善啊，让我觉得我在网络上面的这些的社群的交往跟互动都不自在啊，有眼睛在后面看我。我真的觉得它是个问题，特别您刚提到的，就是说现在因为这波的疫情嘛，所以孩子们我觉得对老师对学校其实也很无奈，他们都会非常清楚的感受到这波的疫情啊，把原来传统就是说校园式的那个教学体系都给击溃了。
对，没错，
校园式的教学体系的那个要求啊，他不管你多有心，你都没有办法达标。那孩子从校园的评鉴的方式的学习力专注度的下滑，在校园，我想老师大概都是这样认为。可是你不管你怎么认为，他就是这个样子。那怎么办呢？未来我觉得线上的学习，固然疫情会过去，大家可能会回到学校里面，可是我觉得就算回到学校也不一样了。那怎么办？
是
好，来我要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我继续透过呢电话连线访问亲子天下媒体中心的，就是编辑采访部的主笔呢王韵玲。那这期的亲子天下的六月号《分心世代》啊，如何提升了孩子们的读写力？我猜想了很多的家长们听到之后呢，就放弃了，就算了吧。还有机会吗？来，但是我不知道。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王韵玲，请稍等。好，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来，今天星期四的时间，我们谈教育。好一阵子没有访问亲子天下，因为那真是从月刊，因为亲子天下一开始我记得它是双月刊，后来因为销量太好了，就变月刊。但是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变成是季刊。好，那你看这市场的变化呢，有多大？不过亲子天下因为他们的网络版很活跃了，这我晓得，所以很多的家长们呢，如果喜欢亲子天下的内容，那或者他们一些专栏文章，那我建议你呢，从网络版呢可能会比较快，比较方便。好，但是呢，今天呢，透过呢电话里连线呢，那访问了亲子天下媒体中心的主笔啊，那王韵玲。那这一期的亲子天下，因为它现在是季刊了，是六月号。那这 cover story 叫《分心世代》啊，读写力提升指南。我看到你们引用的一些数字啦，比如6到15岁的儿童跟青少年，一出生呢就有手机，那无线网络吃到饱，那等等，这些呢都已经是常态了哈。那6到12岁的儿童的上网率呢，剩下大概已经到83%。剩下的17%呢，大概并不是爸爸妈妈管得好，而是他们可能是比较贫困的，要能够有效的上网呢，可能比较困难的。好，但换句话说呢，只要经济情况呢稍微许可的孩子们呢，大概都觉得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中，还不是成年礼啊，而是他们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就觉得说我应该有平板。我应该呢要有手机，我应该要有 notebook， 我应该要有我自己的数位人格，我应该在数位世界里面呢，我要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账号，有自己的社群，这些呢孩子没多久就一定会跟你提。但是我倒过来讲，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跟你提，你也不要太高兴。我认为父母亲要担心你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好，那现在这种的情况非常的普遍了，那他到底对于孩子们的学习的专注度有什么影响？就你们访问了很多人，我比较想听一些专家的意见，他们会造成分心，对他们的学习力的评估，我们怎么做？
好，其实我们所有访问的专家，其实大家也都觉得说，我们接受就是有分心世代这个现象，但我们怎么去处理啊？那当然就是如果在学校的课堂上，其实有些方法，因为现在有些老师们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做一些活动的转换了。 因为他们就发现说，即使是国中生，他的专注持续大概也只有就是十多分钟，也就是说一堂课的三分之一。那如果你还继续用讲述式的教学的话，那等于说是后面三分之二都是无效的教学。所以老师们就开始可能要透过就是抢答呀，设置一些活动啊，桌游，对，种种的让孩子能够找回他的注意力。那在家里这边的话呢，其实就是他的困难会比较落在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学校已经孩子上学一整天了，那回到家他有一些功课作业是我们家长要陪着处理的，但是他完成不了，他跟你两手一摊说他作文写不出来。那我们很多的家长其实都很认真嘛，哈，都是只好采取说，那我念一句，你写一句好了。这个不知道香农有没有经历过哈，因为我们父母都比较会写嘛，哈，至少社会经验也比较多。可久而久之呢，就变成孩子其实更加失去了这个能力。他就等你喂给他啊，你讲一句，他写一句。那这个状况长久下来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们这里头呢，其实访问的一些专家学者，就是希望能够在分龄哦，例如说是幼儿园到低年级是一个年段，那中高年级是一个年段，那到了国中以上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希望在这个三个阶段呢，能提供一些协助孩子们呢，例如说使用三 C 的搭配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有声 APP 之类的，能够让他们愿意先进入读的世界，然后愿意写，而且这个写的定义也不是拿纸笔，它可能可以是用手机的语音的功能录一段，因为只要能够表达，因为未来我们也可以想象孩子们将来等到求职的时候，他的履历表不是用纸笔写的嘛，现在就已经不是了，所以就说等于不要刻意的再那么强调说你一定要今天要拿起纸笔，那孩子就是一笔一画的去写，其实对他们来说那个痛苦度其实是更大。所以我们包括现场的国小老师也正好在疫情期间，可能就会学着说，用很多的平台，有的是可以录音的，有一些是可以练习中文打字的，用各种方法让他们只要表达，能够有表达的能力跟意愿，这就已经达到所谓的写的部分的功能。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提供了蛮多的就是适应数位世代的一些新的读写的模式，让家长跟老师们参考。
好，那这种我还是讲，就是讲起来很简单了、哪有这么简单呢、好，当小孩子如果我认为到小学阶段的时候啊，那个叛逆期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个儿还没有比你大的时候啊，我用身高来讲，个儿还没有比你大的时候，你大概都还能镇得住了。他不开心归不开心，装模作样也还是会敷衍你一下。可是身高体型这个重要，就是他个儿比你大的时候，但并不是说他就会对你，而是说他个儿比你高的时候啊，你在觉得你要用那种的比较严厉的或者偶尔高压的管教，觉得要镇住他，那个难度就非常高了。好，那我们在讲的这种的学习啊，如何分散啦、引诱啦，能够呢让他们可以有中打啦，可以有书写啊。我觉得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每个人一天就24小时而已。那时间的总量是一样的。所以每个孩子他花多少时间呢在3C 上面，绝对会排挤他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兴趣。其实即使呢很丰富的网站的资源，你刚刚讲的这些网络上资源非常多啊，可是你只要进到这些网站里面去看的时候呢，那个网站进来的人都非常少啊。我坦白说、就是这样的，我会进这些教学网站，我进去我都很哇，这教学网站就这个现在
做得好好哦
、这些老师真的好有热情啊，他们真的是把这掏肝的掏肺的录影片，然后呢做教具教案，哇，真的拍得很好，我都会跟孩子讲说，你看你就算没有去学校，你好好看这个的话呢，你都会很棒。可是你仔细去看，他们点阅都很低啊。
当然是不能跟网红相比。
对，我不要说跟网红相比，可是跟现在还在学的学生相比来讲，那还是低得很可怜呐、就是我相信，我如果是那些老师，我会很气馁啊。就是
就你辛辛苦苦录一个影片，就只有一两百人看，可能还是你的学生被你强迫看的。
对，那就是你就知道 光是去创造一些呢自以为很活泼，相对来讲活泼多元的网站，然后想要引诱孩子过来，他不会成功的。就我常讲的，牛牵到河边不喝水没有用啊，你压着他的头他也不会喝啊。
是啊是啊，我这边想提供一个，就针对刚刚香龙提到这个点，我觉得是没错。那我想提供一个，就是说我访问到一个妈妈哈，她提到她的儿子啊上了国中之后是怎么去启发他这个写作的动机哦，其实就是投其所好，对，因为他这个孩子也是从小啊就是属于那种他们说就是叫做自闭啊，自写字的字，然后封闭的闭，就是他对这个字是逃避之唯恐不及啊，那从小就写这个小日记，就是写到哭啊，写到十一二点，然后爸爸妈妈两个轮流，你累了换我，我累换你，就这么搞过来的。就上了国一呢，他的第一次这个模拟考的作文呢，就写了一个一级分。那这个爸爸妈妈都是很会写作文的哈，就跟我们一样，想说哈，我这辈子还没听过有人一级分呢。那可是呢，这时候他们采取的方法倒也不是说啊，赶快把他送去作文补习班，或者是说压着，不是你天天给我写个300字啊，写完才能上床，倒也不是用这种方法，而是呢，投其所好，就发觉说这个孩子他在国一这段时间他在迷火车，所以这个爸爸我觉得相当了不起。他们告诉我才知道说，在这个今年三月的时候，复兴号退役了，可能就是很旧了啊。那我们一般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讯息，那这孩子就很想去坐最后一班的这个复兴号，后来爸爸说好，那我就陪你走一趟。两个呢就在礼拜六这一天呢，就搭了最后一班的这个复兴号，从台北到花莲。而且这样要3个多小时吧啊。然后到了花莲之后呢，没有下去玩哦。据他妈妈说，过了17分钟又要再返回程。所以纯粹就是在享受这个坐火车的过程哦。那我说这真了不起，对一个大人来说，你下班休假，你只想在家里耍废吧？竟然为了这孩子的兴趣，就陪他在这一天之内花莲往返。那这沿路呢，当然爸爸也把握机会就跟他聊啊，跟孩子聊说这个啊，小时候啊，爸爸也曾经啊坐火车去哪里哪里玩的一些经验，等于这父子俩就在火车上交心了。结果回来之后呢，这孩子就主动，这下一次可能是作文课吧，就主动跟他的老师讲说他想要写这段故事。老师也很惊讶，平常都一级分的孩子嘛，就说好，那你就好好的来写，写完我来帮你认识。哎，就果然他就因为是真情真意，没有什么就是虚伪假造的情感哈，就真的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写完之后，老师觉得相当不错，就帮他认识了之后呢，可能来来回回改了一些小地方，就请他试着去投稿，就投到这个报纸上啊，这个可能国语日报吧，对。然后呢，还真的获得刊登了，所以就这样哦，让这个从小自闭的这个孩子，哎，觉得他说我是可以做到的，
得到鼓舞了，
真实的故事我有感的故事是可以做到。结果啊，听说现在上了国二之后，他的这个作文模考是4级分哦。
那进步非常多，
很感人。
哇，那这爸爸妈妈跟老师要好好的呵护这个小火苗啊，因为稍微不小心呢，他又挫折了，就熄掉了。
对，你太了解了。
对这种的当然父母亲，我相信父母亲如果知道什么方法可以让孩子的学习更有效果，我相信父母亲都愿意试。
对，
那你刚刚讲的这样的父母亲，我想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很普遍，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说在朋友的这种的对话里面，我们那最常讲的就是说，爸爸以前作文多好啊，爸爸以前念书的时候从来都没有上过补习班，都没有考过多少分，爸爸呢就是这样子一个人这样子苦读之后呢，就上来就上台大了。
对，我真的很多，因为以前真的很多这种，也没有家里没有钱给你补习，你就是自己好好的读，然后好好的天天写一篇作文，好好的练习，到最后作文就得了不知道几级分了，反正就很好就对了。
对，就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跟我的同学们，我们其实都很认，我们并没有在骗孩子啊，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啊，
这是事实、
啊。但是回头去问说，那小孩子反应就是。看着你，然后那个脸上并不是问号，脸上的那个表情就是熟。
那是你的事，关我什么事？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他对 他并不觉得上台大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孩子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们还用这种的比较古典的评量标准说，哦，你这次你北一女哦，哇，你建中哦，你师大附中，然后说你台大，哇，很棒啊。可是你知道吗？对这些孩子，我们还是给他很高的肯定。可是呢，有很多的孩子哦，他并不觉得这怎么样。这个是我大惑不解的，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孩子，集体来讲，他们的成就取向啊，有时候真的很多元，多元到我对我自己都产生怀疑，就是说我真的还要去坚守那很古典的价值吗？
嗯哼嗯哼。对，我觉得商王提到这个真的是，就像大家现在所说的这个网红世代嘛，就是我们常在帮他们命名，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小网红哦，大概从国小中高年级吧，之前我们杂志也做过一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缤纷有趣啊。
对啊，
他可能就想到介绍开箱一些什么小玩具哈，就开始然后拍一些小影片，就后来竟然莫名其妙变成网红。
对，
所以我们这一期其实当中有提到，就是说有高中老师建议我们就是可以跟网红学习一些什么啊，就是提到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回应刚刚湘龙提到的，就也许现在的孩子觉得说，我如果能够当网红，我有流量，甚至我可以赚钱，
真的
这件事情根本就比我上建中、上台大更重要，
真的，
因为我这个是可以拿出来就是教其家人的，就是说你看，那些人上建中能不了不起，一年不是有一两千人上去嘛，可是能够成为小网红。哦，能够有什么百万粉丝啊，百万订阅，或者说什么每个月不知道进账多少钱的这种啊，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对，所以说我们这边有高中老师提议说，就是例如说高中不是要做学习历程档案嘛，那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会鼓励说，有些地方可以跟网红学习，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网红，而是学着说怎么把你的兴趣专长转化成一个吸引人的东西。对不对？例如说你喜欢火车好了，那你怎么样深入浅出的去介绍？那在你介绍之前，你当然要花很多功夫去研究这个国内外火车的形式，对不对？然后接着你怎么样用最吸引人，你就当作说，例如说你写学习历程答案，你要吸引教授。哦，那如果你在影片上能吸引到根本不知道来自何方的各方的人物，那你是不是可能你这个能力就已经具备了？对不对？因为它是广泛性的，你不晓得你的受众在哪里，但是你却能够制作出一些火车的影片，或者你实际上去坐火车，然后沿路拍一些啊，就说这个一些体验的行程。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网红的时候，其实你的学习历程答案，你就一定能够做得好，这样没错吧？
好，我只能我进一下广告了，我坦白讲，现在的小孩子啊，当他用他的网络世代的他所捕捉到的经验以及给他的启发去回呛你的时候啊，那种的回呛对父母亲的情感的伤害是很大的。那个或许倒过来讲是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非常强。小孩子如果呛你，就是说你看谁谁谁当网红，他的书又念得不怎么样，可是你看人家你赚的钱有他多吗？
哇，这很伤人
呢。这种话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听到，我觉得在孩子的言语里面来讲很容易出来。那因为我们常常像我们这代的父母亲啊，我们常常会对网红，我坦白讲，虽然
那么对有点不屑，
对
不对？对，
虽然我自己也在网络上面的开节目啊，就是某种程度也是网红，可是虽然都叫网红，可是我们觉得还是有层次上差别。我们就讲那个谁谁谁就每天就搞笑，就耍宝，讲话呢很无聊，没有内容，然后
吃播他就可以了。
对，然后呢就空洞，然后呢甚至要不然女生呢穿着很暴露，然后呢讲一些
就好了。
对。然后讲一些没有营养的，甚至于呢都是一些呢很故意的挑逗的性话题去冲流量。我说
受不了，
我说
受不了，
对你这么烂。可是我告诉你，他当他要回呛你的时候，那人家就赚很多啊，那怎么样呢？你要去用这东西说服他，而且是用一种的道德尺度，要当一个道德判官，说那个是很烂的网红，然后这个是比较好的网红，他不会听你的。 那这个是一个现在教养当中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困难。好，来在我们线上的王韵玲，那亲子天下呢媒体中心的主笔，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韵玲聊，请稍等。好，那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兆龙，今天星期四的时间我们谈教育，那好一阵子没有访问亲子天下，来今天在我们线上的是亲子天下，亲子天下的六月号呢谈的是分心的世代。就像你不要认为谁是分心世代，你的小孩子一定是一个分心的世代。好，那如何提升这种分心世代的读写力好的提升的指南，这是他们的 cover story。好，那为大家导读这一期的亲子天下的媒体中心的编辑采访部的主笔呢王韵玲。好，韵玲，当然我们刚刚在讲的很多，虽然我认为谈的很写实。那我们很努力的在告诉孩子，就是说其实爸爸妈妈也有使用网络，也会看影片，我们也会看一些网红，但是我告诉你网红是有层次的。那你就是你看的那个网红很无脑，那没有什么内涵，看了之后呢浪费时间，然后没有办法呢带给你什么有益的东西。有的时候孩子会告诉你啊，就好笑啊。那看了就开心就好笑啊，
有娱乐效果就够了
啊。对啊，就他就人老实讲，你能开心的事情你大概都会看嘛，要不然你干嘛去看一些喜剧片呢？对不对？他在找开心啊，我干嘛把自己搞那么严肃呢？对，有很多知识型的网红，你看也知道那种知识型的网红，如果点阅率会很高的，除了这个就呢这个老高跟小莫以外，其他的大概都有啦，有一些讲。不错的，在那兜故事的，兜个几十万的上百万是有机会的，但是大部分来讲，那种真的正经八百的，不是在搞戏剧效果的，不是故意在那边搞这种网络悬疑剧的那种网红，那种网红大概流量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跟那种搞笑型的，我们说搞笑的无脑的，其实我们讲话充满了贬义嘛，就是看不起的那种的网红，但是对孩子来讲，他其实呢是有吸引力的。好，那孩子如果已经在网络上面，他已经是实际上面3C 不离手了，父母亲该怎么办？
好，当然我觉得前提是先不要让他走到这一步了。
当然
对，但是我们实际上观察的确是有蛮多就是中高年级以上的孩子，他可能放学之后一走出校门就是马上拿出手机然后就先跟父母报个平安说我现在要走去安亲班了。但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就
free time 对
啊，真的就是他可以玩一玩手游就所谓的放松一下嘛然后他也该回这个社群里面的留言了或者他也发个文，就是完全他的生活就是如同我们大人的这个翻版了我们也是随时嘛从会议中解脱，我们大家应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然后赶快把该回的回一回忙活一阵子。对，那只是说孩子毕竟是孩子，他还是需要学习，所以我当然觉得前提是先不让他走到这一步那如果已经走到这一步呢，你还是想要设法导回啊，因为你不能放弃他吧对，就像我们采访到一位老师，他也提到说，就中部的老师，他也提到说他觉得这个疫情过后孩子很难拉回来因为就自从去年5·18停课了3个月吧那回来之后他觉得这孩子跟以往往年的这个该，例如说5年级的孩子都没有5年级该有的能力都没有就是有一个很大的 gap 所以这个老师觉得很头痛，他后来就觉得他要暂时停止所有的，原本他可能用一些这个军医一些平台让孩子可以使用电脑但是他后来发觉说不行，这些孩子都有上瘾的趋势而且他回到家会跟家长说，因为我要做老师指定的作业，所以我要用电脑。
你还不能拒绝他。
对，你不能拒绝。所以这就是去年开学9月以后的状况，所有的孩子都还沉迷在那里头那他就会用各种的理由。所以我们这位彰化的老师就是说，他先通知家长说我最近先不用即使我过去是真的有用，但是我最近想要把孩子拉回来，所以我最近都不会派那种在线上完成的作业先想办法把他止跌，有没有？先看砍在这里，就是说那接下来先不要，大家都先不要让孩子用太多先回到传统方法。但是过一段时间，像今年这个4月吧，又开始停课了所以这个老师只能够呢，就是说他要尽量在这个里面取得一些平衡啦。当然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说，他可能会找一些教学影片给孩子看但孩子课后其实是不会去看那些教学影片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也先去了解说你的孩子最近在迷什么样的网红。
嗯，
那当然我们可想而知啦，小学生迷的还有抖音，对，一定都是一些我们觉得这在干嘛，就浪费那么几十秒在那边抖来抖去哈，这在干嘛，
对啊。
那但是可能就是我想那个先把批判的心就是要先稍微按捺一下，虽然我们真的很想批判，但是就是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所有的中高年级到国中都在迷抖音。
嗯，
对，所以你只能先试着去看看吧，看看他在干嘛。然后接着呢，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像一些线上这一些这个什么说书的频道啊，或者比较知识性的，我就去找一找。那如果可以的话，可能刚开始陪着孩子一起去看，对，那至少让他从这当中学到一些东西。那像我们采访到的老师也有说，他的孩子呢就是想要当这个 YouTuber， 所以他也建议说，孩子好，那你既然你也喜欢听人家说书嘛，那你能不能自己去试着录一个这个说书的影片。好，那这孩子这时候当他开始录，他就发现他不能够。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的，他学到的内容并不多。他可能只是看了这一本书，他就在看完了。可是你今天要他把它产出、消化，成为一个能够吸引人的影片的时候，这孩子发现他不能够。所以家长这时候就有办法介入了。当然就是顺势跟他说，所以你可能要看更多跟这本书的主题相关的内容。哦，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你就是把这本书哦，你这样看完，然后你打开，你就能够担任一个说书人吗？其实没这么容易，所以就等于还是回到就是因势利导，可能他想要当 YouTuber， 那你就好，你就让他做，那你就做做看吧，那我看看你做的怎么样。那这时候他才会发现他的不足，然后发现不足之后，他才会去愿意做更多的就是数位形态的读写，例如说他也可能要需要写脚本。他发现说，哦，我原来我不是张开嘴巴打开书我就可以讲，我可能需要写一个简单的脚本。那这个脚本其实也就是一种读写力的呈现吧。
好，但我们当然都还，因为我们这个世代去带孩子，哦，他真的会很困难，因为我们都还是用纸笔的世代。我们是纸笔训练的世代，虽然亲子天下已经变成是季刊了。那纸都已经快，当亲子天下都已经开始往网络转移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趋势上就是这样。可是我只是在怀疑，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到底是出在我们这个世代身上的价值观跟不上时代，还是下一个世代本身呢，他们现在的学习的模式可能会大大的降低了他们的学习的效果，不符合我们对教育的期待。这两者之间是我自己没有答案的。我坦白讲，我是有很强烈的自我怀疑的。那我看到现在的就是说父母亲学校几乎对于3C 的这种的管控跟拔河，它都成为教育现场当中的艰难的战役。每天的战役呢，几乎呢跟这些呢都有关，而且一旦呢发生了一些不管是品性操守、学习成效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比较负面的时候，都会把它跟3C做连结。那这个就会变得，就我们一方面把3C 把这种数位呢污名化，然后呢对于。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经验里面来讲的一部分，可是对孩子来讲呢却可能是全部。好，我看到这一集的亲子天下之后，我知道了，我们都还是在关注这样的话题，仍然希望呢能够呢找到一个平衡的答案，但是看起来它仍然是有困难的。我觉得尤其在这个现在疫情的时代，孩子可能并没有 COVID-19 并没有确诊，可是3C 的病毒几乎都确诊了。
是啊，所以我们才会在我们的编者的话里面提到说，现在是一个要学着与3C 共存的时代。就是你当然知道与病毒共存你该怎么做，你的生活中该怎么样，但是与3C 共存恐怕大部分的家长其实还没有真的掌握到，就是说他真正的这个诀窍精神，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掌握到，所以我们只能够就是大家一起跟着往前，一起学习。
对，以前你看叫孩子只要在玩 online game，以前的孩子啊，就是稍微年长的孩子，小时候他们在玩 online game 还会有一点点在好像犯罪的感觉。
你说的很对，
可是
就是有点躲躲藏藏，有没有？
对，可是我
怕被发现。
可是我告诉你，现在不会哦。 现在
都不会是不是，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会哦，就是那种的犯罪的罪恶感，觉得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爸爸妈妈们觉得不好的，
对，
就是
很清楚。
明明我们知道看抖音里面大部分的那些在抖的，其实都很无聊，
根本是浪费时间啊。
对，浪费时间。可是每一段大概就30秒、1分钟啊。
对对。
那有一些的影片好玩啊，而且或者没有看到啊。那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大人都没有办法避免啊。他真的非常的艰困，就算是我当然常常自我的夸耀一下，我在前一个世代的时候呢，我拒绝 Facebook， 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 Facebook 账号，
嗯，
然后之后我也拒绝 IG，
嗯，
我
这个厉害，
我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拒绝这些社群的这种的联系跟网络，除了 Line 这种的，就是说呢，自己可以决定的联系工作，其他呢都没有。可是我觉得要把这些的标准放在这些孩子身上，就像很多的大人30-40岁的，你要他不用 Facebook， 每天不看，我觉得会让他
其实我们看到太多的大人根本是网络过动儿啊，
没有错、啊。
我没有太多的朋友，他一天可以发5次的 po 文，搞到最后，我想说，我是不是要暂停追踪？因为很烦，一直看到他的动态。
对，你要是把他的手机给没收，他一样跟你拼命啊！其实
青少年一样。
对，其实只是大家在看的、在关注的不一样而已啦。就像现在年轻人，他可能是用 Dcard 或者那老一代呢，可能呢台大的这个 PTT 呢，你可能就很过瘾了。就不同的世代，我觉得网络。他终究会淹没你，那你就让他淹没吧。你只要被淹没的时候，你还能够扶得起来，能换气，然后能够摸得到岸，那我就恭喜你。其他的本人没有办法，你自己去看《亲子天下》好了。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建议，做得非常非常
好。来，非常感谢来今天呢，透过呢电话的连线接受我们访问的《亲子天下》媒体中心编辑采访部的主笔王玉玲，玉玲感谢。
谢谢，今天非常愉快，谢谢大家。
好，感谢来书呢的这个杂志呢，自己找来看这一期的《亲子天下》6月号，它现在是季刊了，所以每3个月呢才会呢出一期。那你在市面上面呢都可以找得到《分心世代的读写力提升指南》。感谢玉玲，感谢。